美澳日印四国集团领导人峰会将于华盛顿举行。加州州长罢免选举在即，拜登总统为现任州长助选。拜习通话，美台高官会面，拜登对于美中僵局作何打算？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平章。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9日进行了7个月来的首次通话。就在这场对话的第二天，美台国安高官在华盛顿附近举行了特殊渠道会谈。此外，据《金融时报》报道，拜登政府也在认真地考虑允许台北将其驻美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拜登政府一面与习近平直接接触，一面强化对台湾的支持，这其中有怎样的战略意图？我们将在稍后的节目当中邀请专家来共同探讨这个问题。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跟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也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白宫9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9月24号将在白宫举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领袖峰会。日本首相菅义伟、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印度总理莫迪将到白宫和拜登总统进行面对面的会谈。白宫表示，这将彰显拜登哈里斯政府在印太地区透过多边机制来共同面对21世纪的挑战。拜登总统曾经多次说过，中国是美国在21世纪最大的挑战。除此之外，四国领导人还将讨论对抗新冠疫情、气候危机、新兴科技与网络空间合作等问题，旨在促进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朝鲜星期一宣称成功的试射新型远程导弹。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发表声明说，美国了解有关朝鲜发射导弹的报道，目前正在观察有关的情况，并与盟友和伙伴国密切磋商，对这次试射进行详细的分析。这款导弹具有1500公里的射程，这意味着它能够涵盖整个韩国和日本大部分地区。此前联合国通过决议案禁止朝鲜试射弹道导弹，但并未提及巡航导弹。白宫副发言人尚皮耶周一在空军一号上表示，美国对朝鲜的立场不变，依旧准备好随时与朝鲜接触，目标仍然是朝鲜半岛的完全无核化，美国与盟友们也将持续在外交上的努力。拜登总统周一在加州视察受到森林大火袭击的地区。白宫表示，拜登总统将在灾区谈到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气候异常对美国民众构成的威胁，以及未来将如何应对。与此同时，针对加州州长纽森的罢免案将在9月14号投票，拜登总统星期一晚上将在加州为纽森助选。爱默生学院与 Nexstar Media 周一发表民调显示，60%的加州选民反对罢免纽森，40%则表示支持。拜登总统对美国各地工作场所下达的新冠疫苗令正面临一些共和党人的反对，他们表示将起诉联邦政府。该指令要求一些雇主确保工人完全接种疫苗或者接受每周的检测，违反该政策的企业每次违规可能面临高达14000美元的罚款。另外，拜登总统最近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政府及承包商的工作人员注射新冠疫苗。到目前为止，已有19位共和党的州长表示，他们将对联邦政府采取法律行动。美国气象部门警告说，热带风暴尼古拉斯将给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部分地区带来暴雨和潜在的洪水。美国飓风中心星期天说，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沿海地区预计在未来几天将有12至25厘米的降雨量。该中心还发布了德克萨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部分海岸的飓风监测和风暴潮警报。 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9日进行了7个月来的首次通话。外界认为这场持续了90分钟的对话展现了双方试图打破外交僵局的努力。但就在这场对话的第二天，美台国安高官就在距离华盛顿不远的马里兰州首府举行了面对面的会谈。此外，据《金融时报》报道，拜登政府也在认真地考虑允许台北将其驻美代表处更名为台湾代表处。台湾问题一贯是美中关系当中最敏感的一环，拜登政府一面与习近平直接接触，一面强化对台湾的支持，这其中有怎样的战略意图？今天我们邀请两位专家来共同探讨这个问题。两位专家分别是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的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另一位是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系主任叶耀元，欢迎二位。好，我们先从上周四的这个拜习通话来谈起啊，这是拜登总统上任以来两位领导人的第二次通话。那么双方的这个官方啊，对于这次通话的细节并没有公布很多。那么王维正教授，您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上，美中双方寻求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直接对话，分别是出于怎样的目的？
首先，这个他们对话的细节没有公布很多哈。这个是根据过去双方交手的经验而得出来的一个准则。怎么讲呢？就是每一次这个中美元首或高官见面之后，你会发现双方政府发布的这个内容的话有很多不一样。那么如果说这一次美国政府要讲的话，他可能会面临到一个窘境。这个窘境就是说要去公开的来否定这个中国政府所公布的一些细节，所以与其这样子在这个公开的这边否定对方的话，不如少讲一点。那我觉得双方的这个领导人在这个7个月以来第二次透过直接对话的方式，希望说能够打开目前的僵局，然后能够缓解这个双方的紧张的关系，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意愿，但是我觉得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达到这个目的。怎么讲呢？就是说从美国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他是拜登政府的话是希望说能够从这个实力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出发，就是说是 talk to the Chinese from the position of strength。 但是中方呢，习近平呢虽然很想要跟这个美国改善关系，但他要跟照他的这个原则，所以他的原则的话就是让大家数嘛，对，就是两份清单和三个底线，所以双方的话都是有条件来谈。这样子来谈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虽然都有意愿，但是要真正的解开这个僵局的话就不是很容易。
嗯，叶耀元教授您怎么看？您觉得现在美中双方对于这个缓和紧张局势是否具有共同的政治意愿呢？
我的看法是说，这样的政治意愿一定是有的。毕竟，以美国的角度来说，透过外交的方式可以达到两边之间的一个谈判，甚至是一个情资上的交流，某种程度多于维系两边尤其是这个两强权之间可能性带来的冲突，能够让他这个紧张的情绪稍微稳定下来，事实上是很有帮助的。我认为这个意愿一定是有，可是现阶段来讲，其实这样的一个意愿，就像刚刚王维正教授说的，他因为两边所采取的一个底线或采取的立场不同，似乎并没有办法达到任何可以对话的一个空间，或者是达到共识的一个可能性。那这当然也跟现阶段来讲，主要拜登打了这通电话，在这个时间点的做这件事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内部有一些消息传出说，在中低阶的外交官，不管是美国驻到中国的这些外交官，以及在中国内地自己的外交官，他们在交流沟通上面并没有任何的进展。那这个状况，我觉得现在我们碰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其实是可以从中国方面去讨论这个问题的。也就是现在很多中国的外交家，他在做对美关系的一个进展，或者跟美国进行接触的时候，他常常不是用一个外交体系的角度，或者是用正常外交关系的一个概论来跟美国进行接触，而是说他很大一个程度先去看看习近平希望这个美中之间的关系怎么走，习近平希望中国国家的形象要怎么样去维护，而反倒是 从现在，现在有很有趣的是，中国的外交部事实上从上到下几乎都已经变成一个战狼的态势。那这样的一个战狼态势，对于美国来讲，它是比较不能理解的，因为战狼虽然说有一个大内宣的效果，可是战狼事实上没有办法跟美国坐下来在一个很基本的一个平起平坐的条件之下，去把一些彼此之间的争议或彼此可能可以合作的一个方向去讨论出来。所以这个沟通的意愿，用外交手段作为沟通的意愿，我认为两方都是有的，但是就其结果来说，我们还没有办法看到任何实质上的结果。
正像叶老元教授刚才所说的，这一次据报道呢，这次拜登和习近平之间的通话也是由拜登主动发起的。那么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拜登总统认为之前美中之间较低层级的这个政府官员之间的对话是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么至于为什么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那拜登政府的这个官员表示，是因为这个中国较低层级的这些官员啊，没有能力也没有这样的意愿来跟美国进行严肃的实质性的谈判。刚刚叶教授也分析了其中的原因，那么王维正教授您怎么看待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
刚刚叶教授讲得很好哈，那这个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外交部门的话，他们的低阶的这个外交官，他们要升迁的系统，还有他们的这个背景的话，并不是靠说他们能够增加与这个驻在国之间的关系来评断，而是看他们能不能够揣摩上意，所以宁左勿右，那么就导致了说他们的外交官的话，在很多的做法上都相当的强硬，相当的僵硬，是应该讲说僵硬，完全没有什么弹性。那这样的话，你不管跟谁谈的话，不管跟哪一个阶层谈的话，都是照本宣科一番。那美国人的话，过了一阵子的话，他可能就觉得说是这个耐心就没有。那么这样的话，就是说什么东西都让美国人感觉到得到一个结论，就是说跟中阶级的谈的话都没有什么太大结果，只能向最高层的这一个去谈，那就是习近平本人。或许只有习近平本人的话，他可以拍板敲定，就是说可以展现更多的弹性。这一点的话，是对中国人来讲的话是掌握了很多优势。因为过去研究这个中国谈判的这个行为的话，发现说中国人他们很会掌握这个谈判的层级啦，还有这个礼仪啦等等，就是讲难听点的话，就是说还是在行使这种所谓的天朝的外交。你比如说像这个双方最有可能合作的这个范围，比如说像这个气候变迁，那么最近这个美国的气候变迁特使这个John Kerry 他只能到天津去，而且他见到的是他的对口的这个官员啊，这个那甚至于连这个外交部长的话跟他见面的话都算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恩惠，那更不要讲说是习近平本人。所以拜登政府可能觉得说如果要打破僵局的话，跟这些中低阶的这些官员谈判，或是谈不出什么结果来的话，一定要跟习的本人。那么这习的话，他可以这个乐于，就是说到最后的话，他可以一方面可以这个严格控制官僚体系对他的效忠，另外一方面的话，可以对外国人显现说，最后在中国的话，这种所有大事小事的话，都是由他来拍板来算。
那这个美中之间在过去的这个谈判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是不是也跟现在两国整体的这个战略思路是有冲突的有关？因为我们现在看了很明显啊，美国方面是希望将这个合作和分歧来进行一个切割，也就是说在该合作的领域合作，在该对抗的领域对抗，在该竞争的领域竞争。那中国呢是希望把这些都绑在一起哈，就是说如果你要想跟我在这个气候变化的问题上来合作的话，你就需要在人权啊等等其他的这个有双方有分歧的这些领域来进行退让。所以这种双方的战略思路的这种明显冲突，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双方有可能找到折中点吗？叶教授，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就像刚刚主持人您说的，美国其实是希望说在该竞争的场域里面去竞争，在该合作的场域里面去合作，尤其是在合作的场域里面，特别是针对所谓的环境变迁或者是在贸易上可能性的合作，拜登政府其实一直希望跟中国打开这个窗口，让中国可以加入在拜登竞选的时候所去提到的这些愿景。但现在对于中国来说，他们看到的一个外交现象，或看到的一个美中关系，有点像是一个敌我意识分明的一个方式。也就是今天 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尤其是从习近平以及现在的中国外交部，他们的看法是说，美国基本上就已经被断定它就是一个敌人的态势。那在敌人对于敌人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合作的，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该放手的，除非敌人今天自己走过来，然后愿意低下头来跟我们道歉，愿意让我们觉得说，就让中国方面觉得说，哎，他们做错事了，他们是愿意低下层级来跟中国来进行交接的、进行交流的，这样子中国才会愿意去跟美国再继续在其他合作场域里面再进行谈话。那可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吊诡的问题，因为今天美国跟中国就是世界两大强权，那在全世界里面这么多，不管是人权、环境保护，甚至是国际组织上面的一些合作来说，如果中国跟美国没有办法合作的话，那中国不是被留下来，就是不是被切割掉，要不然就是他自己去形成自己的小圈圈，尤其是透过自己一带一路，或甚至透过他自己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去组成属于自己的一个集团，那这不是等于是在加速美中之间新冷战的一个成型吗？因为美国看得也很清楚，两个核子大国今天要从一个所谓的一个冷战的局势走到一个热战的可能性是非常的不高的。那既然彼此之间一切在最霸权的角度在竞争，那这个竞争之下，我们还是要去了解到彼此之间的意向是什么，还是要在可以合作的地方进行合作。但现在中国并不让这样的合作产生。
确实现在在美国这边我们听到了很多对于中国拒绝合作的批评哈，但是美国有什么样的筹码能够来改变中国的行为呢？王教授，刚才你说到其实美中双方都有要给这个局势降级的这样的一个意愿，但是找不到方法，所以您觉得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否有可能其中一方会做出让步呢？
我觉得所谓一方让步的话，那就是中国人看法就是说，这双方的哪一方依赖对方更多？过去在中国还没有这么像今天这么强大的时候当他还在改革开放需要被这个国际社会接受的时候，他可能会对于这个美国的一些要求，比如说释放几个这个政治意义人士、人权方面的改进等等的话，会比较容易接受。现在中国的话，他觉得说他现在国力已经强大，然后这个东风已经压倒西风。然后可能是将来美国，那你看你刚刚提这个，比如说提到这个气候变迁的问题，提过这个疫苗这个这个疫情这个合作的问题，这些本来应该看起来都是所谓的政和的这个一些议题啊，就是说双方都可以获利，然后可以从这个新功能的角度主义的角度，就是说从这边获利的合作的话，可以影响到其他比较困难的合作的地方。结果现在情形刚好是相反，就是这个中国的话，他先强调原则，那原则的话就是说，看你是这个把我视作是敌人还是朋友，然后我这个中国人的话很有耐心，他采取一个长期的一个角度来看。那美国人的话，由于有这个选举的这个限制，所以拜登的话他上任已经好几个月，他希望说有一些建树，所以他希望说很快就能够这个进入细节。然后把这些这种所谓高政治跟低政治的一些议题，有那个冲突的跟合作议题，把它分开，看能不能在这个可以合作的地方的话来合作，然后来改变。那我觉得过去的话，可能美国还有一些所谓的筹码，或者说有一些这个胡萝卜，可以让这个中国他来就说可以比较能够接受他的一些的这个建议来改。那比如说像美国这个庞大的市场啦。然后像这个美国这个高等的教育这个体系，让很多这个中国的学生很向往等等。现在看起来的话，中国对这些东西都不是像过去那么感兴趣。那么中国更感兴趣的时候说，希望说他能够在国际秩序上面占领一个领导的地位。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根本的一个威胁。所以我觉得美国将来要能够这个支配，就是说能够影响中国这个力量的话，再也不像从前那么大，那么这样的话也会影响到中国跟美国合作的意愿更加的降低。
所以看来美中之间现在的这个关系可以说是困难重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局势之下，拜登政府为什么会派出高级官员在距离首都华盛顿不到一小时车程的这个近郊，也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地方哈，跟台湾的这个国安高官是举行了很敏感的这个特殊渠道的会谈呢？叶教授，您的分析。
是的。 当然我觉得这两件事可能是独立事件了，不见得是因为打了这通电话然后才会有这个接下来跟台湾国安高官会晤的这个问题。那我觉得现阶段来讲，之所以要跟台湾国安高官去做这样的会晤，某种程度是希望说台湾部分可以了解到美国今天在两岸之间收集到的情资以及美中关系的一个变化，有一个更直接更明确的一个态度，让台湾的政府去理解到说美国在海峡两岸这些问题上面，他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他站在的角度是什么，然后他是不是会对就以美国的利益为出发点，他对于台海之间他可以做到什么样的努力。那这部分其实某种程度我觉得毕竟中国武力犯台的一个威胁性吧，现阶段来讲看起来日益渐深。虽然说我们从战争的理论角度去出发的话，因为它的 cost 它的战争花费相对来说会比较大，事实上我们从单纯从学理的角度来说会认为说这样的战争可能性应该是不高的。但当然现阶段来讲，中国内部不管是它统治阶层上面有没有碰到挑战，它的社会上面有没有碰到挑战，尤其是现阶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在言论自由以及在于所谓的打压这个富人上面做了很多的一个控制，那这样的一个控制是不是从美方的角度来诠释的话，会不会是中国内部有一些相对来说对共产党产生压力的势力在形成，或者是习近平在共产党内部的政敌也慢慢的有成熟性的可能，那导致说习近平在透过对内施加压力的方式来继续巩固自己的政权。那对内施加压力当然是一个做法，可是这没有办法去排斥说当这个内部的压力过大的时候，他也有可能会用对外新干戈的这个方式来转移民众的注意，转移国内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台湾以现阶段的状态来说，当然我们不得而知说到底习近平在共产党内部真正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可是如果这样的态势一直延续下去的话，美国必须要确保说台湾的政府高官尤其是国安局的部分，他可以很深刻的理解到现在的威胁可能性在哪里，然后尤其是在美国这边所运算出的一些沙盘推演，军事上的沙盘推演，在能不能跟台湾稍微解释一下现阶段的威胁会从哪里而来。那我觉得这个会晤里面有一个很大的意思是在这边。那当然除了这个之外，可能双边也会谈一些不管是经济上或者是安全议题上面的合作。
那据报道，台湾方面是在这次会谈当中也正式的向美国提出啊，希望能够把他的驻美代表处正式的更名为这个台湾代表处。那此前的英国金融时报也是报道说，拜登政府在认真的考虑台北的这样的一个请求哈。那当然，这样的相关的消息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够从这个拜登政府的这个官方渠道获得最终的证实。但即使如此，我们现在从这个中国方面已经听到，他们借助这个外交部还有这个中国的官媒，已经是对此表达了这个强烈的反对哈。那么在这样的一种中国的压力之下，王威正教授，您觉得拜登政府最终这么做的可能性有多大？
多大？
现在看起来的话，我看大概是50-50。那么50的话，看你怎么看。有的人觉得说50的话好像几率不是很大，但我看起来的话几率还蛮大的。因为这为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美国他刚才我补充一点啊，就是说。为什么这两件事情看起来没有关系，但事实上是有关系。那么就是美国跟中国谈判这么多年之后，发现说过去一味的这个在乎中国感觉，然后来牺牲台湾，但并没有得到太多的这个中国的善意，而且也牺牲了美国跟台湾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机会。那么现在进入这个习近平时代的话，他的做法更加的这个强硬。那美国的话似乎不太愿意再像过去那种做法在一味的牺牲台湾，还发觉说台湾的话在很多方面其实是可以用他们讲的国务院讲的话叫做一个世界良善的一个力量。所以我觉得给这个台湾的这一个代表机构啊改名字，上次改名字的时候已经是1994年，那个已经是27年前了，然后改成现在的叫做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有了那个之后呢，台湾把这个全世界，它在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无邦交国家的这个代表机构做了一个统一的一个命名。那么现在这次如果能够通过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再兴起下一波的这个统一的命名。毕竟27年已经过去，因为美国再怎么样的话，它还是可以有一句话交代，就是说 他们的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还是没有更改，然后跟台湾的关系的话，并不会因为说这个代表机构更名了，然后就改变了这个非官方的关系。那你说，你问到我说这个中共方面的反应这么样的强烈，是否会让这个拜登政府这个给缩手？那我相信这个中国的话，当然现在狠话是要先讲出来，但是我觉得美国在这件事情上的话，可能不会说就此就打住，因为美国的国会里面有最近几年有不少这个有台的一些法案，其中有一个法案的话就是特别提到要替这个台湾的代表机构证明，然后在拜登政府有可能会把这个事情稍微缓一下，但是过了几个月之后可能会就照样去做。所以我觉得要观察的不是未来的一两天甚至一两个礼拜，而是说未来的一两。
叶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因为我们看到现在这次这个台北的驻美的代表处来更名的这个问题啊，据报道也是在这个拜登政府的国安部门是有这个广泛的共识啊，包括这个国安部的印太问题的这个协调员坎贝尔也是对此是表示支持的，而且这个动议其实在国会山上也有一定的支持。所以你怎么看待美国国内的对于这个台北的这个驻美国代表处来更名这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声浪？
哎，是的，其实就如刚刚王文珍教授所说的，现阶段来讲，把所谓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改名为台湾代表处，并没有违反立法三公报，因为美国的对台或美国对两岸的最基本的政策就是一中政策。那一中政策里面只谈到只有一个中国，那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现阶段来讲，为了帮台湾代表处做一个改名的一个过程，并没有改变说台湾跟美国事实上是还是没有邦交关系的，也没有改变所谓的这个中国代表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中华民国了。所以在这个条件里面，就是刚刚王教授说的，透过台北法案的一个推动，在台北法案的项目里面就有说要帮台湾在国际社会里面去增加它的参与以及它的能见度。所以美国其实当他做这样的改名，事实上就很容易会兴起一个骨牌的效应。当然我们也看到在欧盟的国家里面也有类似的声浪慢慢的出来了，也就是当台湾代表，当所谓的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证明成为台湾代表处的时候，对台湾在他的国际社会的形象以及他国际社会的基本的利益上面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毕竟让不同的国家的人民以及国际组织可以去理解到用台湾的方式来称呼台湾。所以这样的当然我的建议我认为是说，可能跟王教授的想法有点不大一样，我认为是说，如果拜登真的要硬推的话，他可能很短期内就会做这样的改变，因为现阶段他碰到的问题是他在阿富汗撤军上面被舆论界甚至是被政策圈以及共和党批判的非常非常的严重，甚至连一般的民众对于拜登现在的做法都有一些意见。那也就是他在外交上面必须要找出另一个突破口，另一个不同的事项来转移一些民众以及政策圈的一个眼光。那当然就是为台湾代表处做证明这件事情到底会达到多少的一个效力，这我不得而知。但是如果他们评估说这样子可以稍微转移一些舆论的风向的话，事实上这样的一个行动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就被推出去。所以我的认为是说 in the long run 这件事应该会发生，但这件事发生的比较近的可能性可能还更高一点，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嘉宾在节目中所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